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四晚是直播的节目呢，已经来到了这个九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也就是说今天除了是有黄家言在这里了，我们的听众们也许你们都已经很了解很熟悉，我们还会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的。你好李老师。
你好黄老师。
是的，大家好啊。这个李老师我们刚刚才谈到，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是的，
对啊，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
八月底，
现在就是9月底了。就是有5个星期。
是
啊，那在中间应该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
对，经历了很多
经历很多啊。那除了是李老师非常忙碌的去要处理呢，现在老师在学习嘛。
对，
对，还要准备你学习的材料。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也都有很多呢，他们在生活里面遇上的一些无论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敏成长、情绪健康，有很多的需要的。我们呢，空中辅导就是在这里了，帮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个节目，透过热线与大家来联系。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大家在这几方面呢都有一些问题，希望呢来咨询李天梦老师，还有我黄家言老师一起的来接听电话呢，请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 32213229966 322，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只要呢我们后台同工接听到大家的电话，都可以直接的与我和李天梦老师来联系。我们在这个第五空间有很多的听众跟我们打招呼了，大家晚上好啊，看到很多的这个这个讯息。
好，大家好。
对对对，特别也跟李老师来问好的。
谢谢。
那每一次呢老师现在已经都知道，其实家言呢我是很喜欢音乐的，那我在每一次的直播的时候都会选一首诗歌先送给我们的听众，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老师，在你忙碌的时候呢你都一定可以知道，这个经文实在太多熟悉了，这个是诗篇23，所以大家都可以呢先准备好自己稍后听完歌以后呢我们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一生一世。 的肝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也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送上这一首是诗篇二十三篇呢、啊。其实呢，这一个经文有很多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的这个经文，但是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辨识度很高啊？嗯、这位呢是非常漂亮声音的这个歌手是蔡琴，她是姊妹来的，她是主内的姊妹，所以我特别选了这样的一个版本给大家来欣赏。哇，这个是很有味道。所以呢，我们就在呢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里面，先来准备自己的心，来跟大家来互动啊，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大家在怎么样的境况当中呢，都有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致缺乏。现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我们跟她联系。喂，你好，赵姊妹。
啊，你好，佳妍老师，你好。
哎，你好，赵姊妹，我今天还有李千梦老师
在。李老师是吧？
是的。
赵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啊，姊妹，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前一阵子我发了个短信，就是我的老二，就老小嘛，上大学了。我觉得就是特别时间特别宝贵，就是闲余的时候，我就发了短信，看他这个年龄适合听哪个节目，给我推一下，介绍一下。
您说你的这个老二已经是大学的二年级。
一年级，今年刚上。
是一年级，现在刚上二年级。
对。
那我听起来这个姊妹你很关心你孩子的成长是吧？
对呀、我也跟他说，我说妈妈不知道怎么来带领你们跟你们讲，但是无论空中辅导啊，还有良友电台各种节目，都给我们帮助很大。但是经过我呢又不会怎么讲，我说我就把它推给你，你有时间的时候啊，就是没有课了，你可以听一下，适合你这个年龄段的，怎么看待接下来怎么走啊，又怎么怎么样，我去这样跟他说。他说妈妈好的，但是我的耳机坏了，等我们买个耳机的时候我可以去听。我也特别高兴这样一听。
当然呢，我们其实良友电台有很多适合这个特别我们叫他是这个还没有进入社会，可是呢他是这个叫做比青少年比较也大了一点的，这个叫还没有到这个职场上，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节目呢可以适合他们来收听的。我想多问一些是姊妹，你关心孩子成长，你觉得比较看重的或者现在比较担心就是哪一方面？
我就担心的就是有时候啊，身边的他的圈子吧，各方面。我呢就是再三的老师叮嘱，你要好好祷告啊，你要靠主啊。但是他回答我说，妈妈，你光叫我靠耶稣祷告，但是人得努力呀。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就省察我自己，是的，我的本意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意思，我说你说的对呀，当然人必须去努力呀，但是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么乱，我是有时候啊还是凡事要靠耶稣，就是追求讨上帝喜悦的事，无论你在大学里啊，你的舍友啊，各方面啊，你就去做那个正能量。我呢也不会讲，就是这样的引导的。他呢也特别乖巧，他比同龄的孩子啊，就是懂一些事情，懂得特别的多，就是关心人啊，照顾人啊，说的那个话已经就是到了好像是 三十几岁那个阶段吧，就是特别的成熟啊。
嗯嗯，关于这个教育方面，我看好像也真的很感恩，就是姊妹你培养一位比较正面的这个孩子啊。对啊，李老师，其实在你这个接触很多家长上啊，有什么一些的建议你可以给这个姊妹来特别是跟已经成年了嘛，这位是大学生的孩子，应该要怎么跟他相处？可能姊妹自己现在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来给你一些的鼓励吧，对吧？
总而言之还是担心吧，
都是担心
的。好，听到你很爱他哈。其实到了大学的年纪呢哈，我觉得我先欣赏你培养了孩子有一个正能量哈，还有他有一个服侍人、照顾人、关心人的心。其实他比较成熟呢，我觉得你跟他可以做朋友，就是跟他什么都聊得来，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好，
是。
那现在你觉得你可以跟他什么困难他都愿意跟你谈吗？
我觉得我有两个女儿嘛，就是他们两个就嫁的12岁，嫁的很多，但是这两个孩子就心里有什么话都跟妈妈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很欣慰的。但是有时候沟通，特别在沟通上不小心就踩地雷了，就得罪了对方，不知道那个话怎么跟他说。就像就是我们夫妻吧，他买了一双鞋子特漂亮，我呢接着听所有你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就是跟进一些，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怎么跟孩子互动啊、沟通啊，也学了那么就是一点。当他买了双鞋子，他就问妈妈这个好看吗，我说你喜欢，很漂亮呀。但是他的爸爸回家就说这个鞋子不好看，我不喜欢，结果他就刷那脸子就拉下来，不高兴了。你喜欢，我喜欢就行，为什么你要喜欢啊？所以有时候这些孩子，特别是他是00后啊，我们搞不懂怎么跟他说呀、怎么就小心翼翼的，也是得罪了对方，很不开心。
是，其实听起来了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父母亲给他们的肯定。好，他买了鞋子，希望你们欣赏，希望你们觉得是漂亮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跟丈夫私底下能够沟通，知道孩子他们很需要就是你们的鼓励，你们正面的肯定，还有就是接纳他们如果他们觉得不高兴的话，可以你在旁边也可以帮帮忙告诉他其实他可以欣赏自己有特别的品味，他买了鞋子妈妈觉得很漂亮，可是爸爸还有另外一种的希望他可以再挑选一下其他的品味的话就可以彼此的交流，而不是否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让孩子可以放松可以放松的去听你们的话而且你在旁边跟你的丈夫可以彼此补足，彼此可以合作，可以一起来成为他们成长的陪伴，那让他们放心的在你们面前可以做他们自己，什么都可以跟你们聊，可以沟通，可以商量，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经意的给这两个孩子中的印象就是很不好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吧，就是特别是在组内的，因为我经过了这个，他们告诉我就是一样的声音，都是说孩子你不能对他这样，你该就是该打就打我说以前的时候我说我认可这个，但是自从我听了这些所有的包括空中辅导就是很多很多的节目，我突然就是眼前一亮，原来是这个呀！我就后悔以前的时候，我为什么没 早接触这些节目，去懂得怎么教育，怎么沟通，怎么说话，就是边朝着这个方向，你有个方向，你再去奔那个目标的时候，你就有收获。但是有时候这样还是哎，有时候就是得罪别人，说话说话真的就是还很差劲。
对，这个其实沟通是需要学习的，我觉得这个是不会迟的啊。这个姊妹啊，刚刚你说的一点呢、我们很多听众都有表达，哎，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有这个节目呢？或者是我不早一点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会就已经懂得怎么跟人相处啊。那不过我就经常会鼓励听众们，其实无论孩子他年龄多大呢，只要父母愿意改变的时候，那个就不会太迟。当然就是孩子越小的时候，你就已经帮助他引导他，那个是最好的时间啊。我们说是黄金期啦，就是孩子从0到3岁啊，甚至是那个小学这个国中高中一起这样子去，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需要，都有特别的一些的需要的。那如果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已经那个时候我已经过了，那好像我听到就是姊妹你的孩子应该过去我不知道姊妹你是怎么跟他们相处，不过我可以猜你跟他们关系应该也不差呀，对吧？
还行吧，
还行。
也就是说你跟他们感情是稳固的，那个基础是很重要。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就是持续的有一些的改进的话，其实你的基础已经不是太差了。我们说因为有一些连基础都还没有，可是我们听到就是姊妹的孩子还是跟你的关系还是有的，主要就是现在怎么跟他沟通。你怕讲错话让他会发脾气是不是主要是这样子呢？
对，你像他这不是上大学去了吗？有时候这个说话呢沟通也要有个节制吧。
对，
如果做父母他天天叨叨，本身我们给他们种的印象就是叨叨。
对
所以呢就告诉自己尽量的控制。
是的，
尽量的控制。包括很多，我觉得就是每天就要学习功课。这现在不是有时候就是在视频啊，打个视频，我说宝贝你吃饭了吗？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拥抱。自从就是这几年就是听了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我就知道拥抱是什么，就是表达是什么。所以还有伤害，以前的时候这些词这些意思光在我的脑子里没有行动，现在就在这几年我就尽量就去做出这些。就是离得好远好远，就是妈妈爱你啊，就是表达给个拥抱啊，他都是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样，就是开玩笑吧，就在一起跟朋友似的在打闹啊，就是说话在聊天，我觉得特别开心。但是说到重点呢，他上学了，我说妈妈告诉你，你这又迈了一个门槛。这几天我不是一直在反复的听那个拥抱每一天那个节目一期，那个就是人是希望就在拐角处，我把这个节目都介绍给了我所有在群里还有家里的还有我的弟弟，都告诉他们，我说我非常的受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传递，我就希望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们，你们再三的听，拿笔还要记下来。我就把这个给了我的孩子，就在这个上大一的老小啊，我就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发个短信就是问一下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上午有课，下午呢也许有一节课，他时间是多的，所以我想让他也为他祷告，让他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不要在那里光玩着手机啊。就说好多，不过特别感恩的是他的舍友都很好。感谢主吧。再一个去上学的时候，他说妈妈他们都不好意思去建群啊，还有去带领着帮别的同学搬东西啊，他说我就领着他们 我说很好呀，我说妈妈最欣赏你了，我们就这样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嘛，到哪里都要发这个光，光就要照亮别人的，我就这样给他讲。
其实啊，我听到赵姊妹你已经做得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跟孩子是用一个一起成长的这个观念哈。其实我听到你一直都很努力的去学习改变以前你说哎该打就打的这个方法，那现在就是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学习拥抱还有爱他们。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去说出来，而是你做出来，你做出来就是你是怎么样表现你对孩子对丈夫的爱，他们就看在眼里了，他们会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哈，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反而如果太担心的话，我们就会容易就是你刚才说很唠叨了，我们会重复又重复的说。其实我们对大的成长了到这个年纪的孩子哈，我们觉得如果要提醒的话一句两句就够了，反而就是你做给他看，其实你很爱主，你希望在真理里面去陪伴他们成长，这个观念已经非常的重要。还有你的丈夫如果他跟你都是同一个方向的话呢，我觉得不用太大的担心。还有拥抱的爱呢，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其实跟孩子跟丈夫如果不断的我们就用爱还有接纳呢，那这两个重点放在你们家庭里面，我觉得是一生都有用的。好吗？
对对。
但是你家园老师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说。
我怎么就是觉得我的属灵的这个灵性这个生命到了低谷啊？我也知道有时候就是跟我丈夫这个关系，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但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又那样做了，就是无法自拔的那种。我的妈妈就是在这个基督里面，她是也很刚强，一直带领我们这个大家庭在走，但是就是今年我这一段的时间特别软弱，还是继续在每天5点晨祷、读经、上班、料理家务，里里外外每个地方有次序。但是我的丈夫以前是在外边工作，50多了回到和我在一起工作，就是回到家里就是在磨合嘛。很多东西我知道就是我做的不对，但是当他去上班了我就后悔，当他下班回到家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就有时候我是快一点他是慢一点，看的那个点不一样。我呢告诉自己不要发火，不要等待，但是很多事情每天光做失败的工作。刚才的时候我妈妈说我们今天要悔改啊，说哪里你都懂的，你也知道，你还讲给别人听，但是你每次做的。佳恩老师，我特别感恩今天晚上这个电话，我这两件事情，我知道我的小女儿这个问题，再一个就特别重要的就是我本身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刚强不起来。
姊妹，你的意思，你说刚强不起来是主要跟你的丈夫的关系当中
之间有问题。
对对对，因为是不是过去你跟他不在一起生活有一段时间，所以再一次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磨合比较难呐、你觉得？
很难，因为他也给我不方便说，这个是给我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伤害。因为第一次的伤害老叔，第二次的伤害但是这是第三次，就觉得为什么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啊为什么，当我看到圣经当中一里路要陪他走，二里要外衣要把里也要扒给，但是我说主啊 忍受不了那一种，
嗯，
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有时候又带着情绪，特别是情绪，
嗯，我听到一个字，我不知道林老师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的补充啊。其实姊妹，你是想要帮助你的丈夫什么呢？
是的，
嗯，
我想帮助，就是举个例子吧，这个问题我说出来的建议我觉得是最好的，结果那件事情就是按我说的他就成功了，但是他就是非要拧着，我就不是这样，
嗯，
也许是我不方法不对，
嗯，
表达的语言
因为啊、对，因为呢我们说一段婚姻关系当中呢因为你们虽然是一体，可是你们也是独立的个体，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太太就说我要改变我的丈夫，然后呢丈夫也说我要改变我的太太，可是呢其实这个就反而是一个关键点，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另一半，这个是不可能的。
对
对，嗯，
如果我们的出发点哈是要改变对方的话呢，其实能够改变人的主要是在神的手中。那所以呢，我听到你密切的为他祷告，这个第一点你已经做了。如果每一天你把他交到神的手中，而不是你期望的丈夫，就是神愿意你的丈夫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先开放的去祷告，第一点。第二呢，我听到一个快一个慢。好，我刚才听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你跟他的速度不一样，对吗？那家子接这个情况呢，就是你们的距离会比较大，就是你们处事或者是行为各方面的方法快慢不一样，其实要调整的就是把这个距离拉近，就是你太快的话你要慢一点，如果他太慢的话，你可以跟他慢慢的沟通，希望他能够再快一点点，那你们的距离才有办法可以调整过来，那个距离不至于太大。那另外
我
觉得
关系，
其实关系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三次的很大的伤害，那当然我知道目前不方便提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伤害的内容其实还没有处理，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你觉得是吗，赵姊妹？
那个问题是需要付代价很长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
一看到环境
嗯，
一看环境就出现很多，就拦阻我跟他的关系。
是的，所以呢，我知道你也很大的忍耐了，因为三次的伤害，你形容是很大的伤害。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哈，先求主给你有一个内心的平安，把这个情绪把它稳定下来。那你们的沟通才可以踏进一步，那所以我觉得要处理的话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得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哈，那如果可以的话从其他的渠道你再给我们联系，你再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再跟你在这一方面去帮助去处理好不好，
谢谢，
嗯，
谢谢，
是是是，那姊妹啊我们因为还有另外的听众在等候，那我们跟你先谈到这里了，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先就给你一些的推荐，特别有一些在第五空间的听众很好，他们就为你的孩子你的女儿来推荐呢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故事新天空，其实是很多 的这一些我们的嘉宾们都会分享他们人生的故事，他们自己的经历，所以呢特别适合就是他们可能是那个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多听听别人的这个生活的经验这个我觉得你的女儿可能会很大兴趣。另外呢，如果是用音乐来做一个引导也是很好的，那所以我们还会有这个舞的空间，是一个音乐型的节目，这个呢就很好可以介绍给这个年轻一点的朋友，因为他们都会喜欢听歌曲。那我们就给你这两个推荐好不好？对，我们生命成长方面的很多节目其实你也可以选择的。那谢谢赵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为
你
来祷告哈。
谢谢，
好，再见。
再见。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大家收听的是9月26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一直到8点前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在电话旁边，我们继续来收听。现在有一位的弟兄在，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弟兄。你好，弟兄。
哎，你好。
你听到？听到吗？我是黄嘉妍，今天还有李天梦老师在的。
弟兄你
好。
嗯，
你好，感谢三十二位老师。
是是，
二位老师
好。
好
的，弟兄，今天晚上是有关于你孩子的事情是吧？
对。
好，那你说说看。
我们孩子这几天这段时间嘛，是多长时间休息啊？十天吧，我给他休学了嘛。就是上一次，他在班里的时候有，
和同学们，
反正，反正同学们有好几个同学，反正就好像，都有点欺负他。他就，人家反正他趴在桌子上睡了。有点数学课听不懂，他说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然后有些同学们就到他那个书柜子里面，取他的东西呀，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反正就是挑逗他嘛，气他嘛，后来他生气了，也骂了那几个同学，也骂了那个同学一句，然后呢，在好几个同学就是。人家唱歌呀，怎么样？反正就是气他了吧，他就同学把他的书也扔了嘛。然后他现在一直是没有发脾气。后来的同学们气他，他就到了那个旁边有一个电脑机房吧，他就在电脑机房上安静的坐一会儿。然后有一个同学把电脑机房的门给锁上了嘛，不让他出，他就气的，然后他一退出来了，他就和老师请假了嘛。然后他回家了，我说你怎么今天，他12点放学中午，我说你11点怎么就回来了？他回来反正气得吧，哭回来了嘛。后来他跟我说，就是同学们这个情况，我说反正从开学到现在就是有3、4次，反正他也挺气的吧。我和他说不行，你就休学吧，就是一年学不成，明年再读书吧。第一开始第一两次我和他休学的时候，他说怕误了课，还不想休学嘛。这次我看见不能同学们，反正老是跟他，有点冲突嘛。我说要不你休学吧。他后来说不行就休吧。 反正现在修了十多天了吧，就十一二天，就是这段时间吧，反正是到反正吃点药什么，我给他买了个学习机嘛，反正拿学习机，反正就看手机，反正是看看会所，反正是这几天挺喜欢的嘛，反正是这几天是吧，这个情况比那几天好一点吧，反正没发脾气呀、啊、什么的，什么也没有。
是的，
反正就休息了嘛。
他
刚休息那两天，反正也挺有点挺麻烦的，看见好像别的同学们人家都说了，他坐在家里好像没事儿干。后来我们开导他说，我说今年不能念，明年念嘛。我说今年不能念，你好好的，我的意思吧，让他休学。我说多聚会，我说和神建立起关系，让他这个情绪啊，反正是会好一些嘛。我就这个意思嘛。反正这几天呢，就是看手机，反正是就是看电脑、看手机，反正我也不敢硬说。如果你硬说的话，我怕他又生气。反正这几天不敢硬说，我是慢慢的让圣神带领他。我一直休息一年学，看明年怎么样嘛。
弟兄啊，
现在
你的孩子多大呢？
接了。
几岁
了？17岁。
哦，17岁。
是。
刚才我听到你提到，就是他经过同学的欺负哈、哦，有3、4次，他也不想休学，他有没有谈到什么原因他不愿意停下来？
就是他是
你说
不想误课，
就是他反正是不想误课吧，不想耽误课、
对，
不想误课。其实听到他很用心，希望能够继续的学习，对吗？
对。
那如果这个动机的话呢，我鼓励弟兄还有你的太太哈，在家里面也鼓励他有规律的生活，因为休学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他也希望可以好好的学习的话呢，这一年是重要的，就是让他在家里面有每一天有规律的生活，他可以预备明年的课程，现在家里面有一个安排。你们觉得可以这样子吗？可以这样安排吗？
可以的。
问
题是现在他说买个学习机，我给他买个学习机。 他的嘴说是不想学，但是他也不想学习，反正是也不太好好学习了。一到学习的时候就
犯困，
就总觉得犯困了，打瞌睡了什么的。
就是在家里面就比较困难哈、比较困难去学习，对吗？
对。他平时呀，让我买的时候啊。非常积极，但是没回来了他又不看，就是这样。
那孩子现在吃药的情况是医生说他的困难是什么，他有什么需要呢？情绪方面，对吗？
医生人家说吧，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可能有点紧张，医生以为他有多大的病，好像第二次去的话，医生他和医生，反正人家医生问啥他说啥，医生说，我估计让人家再挑点药了什么的。后来人家医生说，我看你这次啊比上次还好多，更好，还没有给挑药，就把原来人家给他配了点药，他还吃了两天，不吃两天的，反正就是不好好吃。医生说你这次 第二次去的话，医生说我看你那个情况，你这个状况挺好嘛，比第一次来的还好嘛。
嗯，不过呢，我们是建议哈，弟兄啊，如果医生已经开了药了，是要持续吃，那个也不可以随便停的。对，
嗯，
对对，所以也有可能是他停了以后有一些的情绪反应，所以这个你也要跟太太要好好的鼓励孩子。我知道呢，孩子有可能会现在因为在家里，就跟你们的关系会比较有那个张力啊，就是很容易你们很怕叫他做什么，他有发脾气啊，或者会不听啊。你跟太太可能有这些的恐惧担忧，可是呢，作为父母啊，其实你们都还是需要去提点一些他需要知道的事情，这个你们也不能逃避啊，不能因为你怕孩子会发脾气，或是怕孩子会有一些反弹，你们就不引导，这个也不行的。我反而是觉得呢，好像刚刚李老师说，你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商量。我们说，这个也是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因为孩子17岁了，他不是小孩，不是7岁，不是你们叫他做什么他会做，反而他是一个青少年呢。你们可以跟他，我们叫协商，就是商量。那在家里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商量，做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时间规划，大概要多少时间啊？譬如什么时候要起床吃早餐，几点钟，什么时候你可以比如要花多少个小时去自修。你说你给他买了学习机或是一些课外书，或是你可以给他，你叫他自己想他大概一天中间怎么规划他的时间，你们可以帮助他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让你的孩子他知道在家里休学其实也是需要做每一天要做的事情，甚至你可以挑战你的孩子去做家务事，你们不用帮他做他的家务的，可以邀请他一起去把家里一些的地方可以他负责，比如洗碗，吃完饭以后他去负责洗碗，有一些责任不是单单只有你们俩去做，他也需要付出，那么他就知道他在家里也是有事情可以做，贡献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就是因为家里照顾得太好了，结果呢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做任何事，因为他觉得没有动力去做，也没有这个动机去做，我们叫躺平，这个你也听过了吧，这个字很多年轻人就选择要躺平，因为他没有意义，觉得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他在学校当中又遇上了这个老师又不赞赏我，同学又来欺负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是如果在家里，你们做父母的要赋予你的孩子，告诉他其实你是可以做得到的，有一些事情我们信任你可以办得到，那他会觉得我是有一个价值在的，有贡献的，这个其实也是你们要给他的这个我觉得父母你们要学做这个引导，就好像圣经当中也教导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们就是要把你孩子引导在一个正路上，你明白吗？大概对，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听过这一段经文呢？有吗？有吗？对对对，其实他的意思也就是父母亲就是要做引导的这个工作，所以就算孩子会黑脸或者是发脾气，你们都要帮助他提点他的，只是怎么去讲就是一个技巧，你不用强迫他或者是要骂他，不是，而是你跟他好像协商，我们就来一起讨论。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可以补充的，就是其实休学是有一个时间的嘛，你们给他一个规范，到底要休学多久啊，你不能给他说完全不读书， 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点的，啊，有些人可能修几个月就行了，对，不用说一年这么久嘛，可能几个月他就可以再回去学校，又或者我不知道这个，有可能一些家长当他要了解你的孩子在学校当中面对什么困难，如果真的是朋辈上的一些我们叫欺凌是解决不了的话，也可能要把再找一间学校给他，
对，
就是要找另外的学校给他重新面对另外的同学，
是
因为欺凌这个呢其实是关系很多方面的，如果老师在中间不能调理好这个关系，还有那些欺负他的同学还是那群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要欺负他，你们如果在当中不能帮他解开这个我们叫关系，那有可能就需要帮他找另外一间学校了，对
对。
但是我跟李老师应该也是鼓励孩子不要，最好不要休学休太久，
对，所以呢我觉得休学一年我不知道是学校的制度还是你们就让孩子放心，那我觉得太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些的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你刚才说他看手机电脑，那你们也担心他不开心，所以不敢提不敢去引导的话呢，那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些的问题。弟兄，你觉得刚才黄老师也给了很好的意见，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这样去实现吗？
学校的制度就是
休
一年嘛，应该
那其实如果那个困难太大的话呢，
大的意思想修半年了，问题是你半年修完了你在家里没有学习你就再上就更不上了吧。
那所以你也要跟孩子好好谈，可以休学，可是休学是有这个会有付代价的，
对，
他可以承担这个代价他也要接受，就是也是跟你同期的这个同学，就是你慢了一年嘛，那如果再回去的时候你要把那一年补回来的，那孩子他要知道他是需要有，因为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需要付代价，
是
这个你也要让他知道的，对，所以可能有可能他就说那不要休那么久了，可以快一点回去也最好，也好像刚刚说的，如果可以的请再了解一下是不是同一群的同学们给欺负他，有可能真的是要跟对方的家长协商，要问一下为什么你们的孩子会跟我的儿子有这个误会，这个呢可能你们也可以做得到，帮助你的儿子面对跟朋友同学的矛盾，如果觉得这个很困难，那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要不要就找另外一家学校给他换一个学习环境，
新的环境，
对对对，这个可能弟兄你可以回去想一想好吗？对对对，
要考虑考虑，
对对，但是我跟李老师是会鼓励你们，孩子是可以有希望改变的，千万不要觉得就已经是没希望了，不是的，而且你的孩子他也有这个动力去学好的，你要相信他，
要把握，
是的，
他这个动机，
对，
还有吃药要一定要稳定哈，
好啊，哎，那弟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哈，我们也会继续的纪念你们的，那我们立刻也要听听另外一通的电话。喂，你好，是姊妹吗？朱姊妹。
啊，对，黄佳妍老师。
哎，你好，我是黄佳妍，还有今天是李天梦老师。哎，我记得我们跟你也有谈过，是吧？朱姊妹。
刘姊妹啊，朱姊妹，你好。
对对对对。
啊，好啊。
我换号了。
是，那我想要告诉不要用免提，因为我们这个
听不清楚。
对呀，免提会听得不太清楚，你可以不用免提。
我刚关了，我刚关了。
好好好，那现在把握时间，你先谈一谈现在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了？
关系还可以，就是他现在吧，就是一闹的话，就是特别闹脾气的话，他就是 闹自杀，然后上次呢就是严重到非要拉着我去，然后他拿电要往自己身上触，然后还要拉着我上高速去，我们两个一他说要死就一起死，然后就因为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们俩在外边打工，所以我回家的，我想到回家的时候，然后他闹完以后他就又对我好了，然后我就想着怎么回家以后怎么跟他父母得沟通这个问题，因为他闹自杀的话我挺害怕的。
你的丈夫他闹自杀，你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间这个情绪会那么激动吗？
他就是说以后就是他出轨的事不提了，就是之前我也是啊，一直该跟你们沟通嘛。
嗯，对啊，他是出轨的事情。
建议我也对你给我的建议，我也是没有完全的做的那么好。但是后来他回家以后，他来了以后，他就是一直找我，然后我就。后来也不是说我专门提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俩聊天聊天的时候，在聊在说话当中，不小心的时候，如果是触碰到他那个话题的话，他就说他就又拿这个说事，就是说他就说我提这个事情，我拿这个事压他。我说我没有，我就是咱俩说话当中不小心触碰到的那个问题，然后他就发很大的火，然后就自杀。上次就是闹得很严重。
就是因为你可能就是在话语当中又提到了他过去出轨的事，而他就用这个手段吧，就是用自杀来威胁，
对对对，
类似是这样吗？
嗯，
对对对，嗯，
对对对，很。然后这一次他闹得很严重了，
嗯，
你们准备11月1，国庆节的时候回家，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事应该跟他父母说一下，不能不说，我怕他就是以后要是这样再这样闹的话是很危险的。他那天把电都给拿出来，然后就是啪啪会响的那种，直接把薅断了，把插头薅断了，然后拿着电来威胁我。我说太危险了，我万一就他只是闹着玩，然后不小心真的是出什么事，我挺害怕的。
嗯，
我就是怎么跟他父母沟通这个问题，还有跟他姐姐们沟通这个问题。
嗯，这个我想问一些资料啊，姊妹，你的丈夫他以前是有没有曾经有尝试要自杀或者是伤害自己的那个历史？以前？
没有
的，
就是对，出轨之前从来没有。然后出轨之后有一次，他就是闹脾气，说他喝酒以后，他就是故意要，也是因为这个事才说，他要吃什么，他要吃头孢怎么的，吓唬我。他只是吓唬而已，然后他只是买了头孢也没有吃，只是在打电话跟我这么说，然后我去把他接回来了。就那一次吧，还不太严重，然后这一次就是特别严重，他拿了电就是要往自己。就是要往自己身上顶，然后后来还要拉着我一起，然后非得拉着我到高速路上去。嗯，那就是因为这个事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父母说这个事。
嗯，我们稍微这样听的话，是否你的丈夫的情绪困扰很严重啊？你知道丈夫他的情绪最近，除了这个出轨的事，其他的事情，比如工作压力呀等等，是不是很大呀？
没有，我们俩在一起工作，他没有压力，我们俩一起工作一样的，别的压力没有，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就是。哦，还有他说我好像他说他觉得他在网络上看说，出轨后妻子就是拿出轨的事来想要来压丈夫一头，然后我说你就是在网络上的那些毒鸡汤看多了，我说你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然后他就是觉得我要拿这个事，然后就要踩着他压着他，他就是有这种想法，别的都没有。
朱姊妹呀。他出轨的事呢，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呢？有没有继续出轨的情况？
对，我一直现在抓不到，就是一直看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俩还沟通，还联系这个是我一直看，就是在手机上，反正就是看不见了。
嗯，现在是没有发现，对吗？
对，一直没发现。
一直没有发现，他有承认吗？ 他是否认还是承认呢？
对，他肯定对我说他没有联系啊。
嗯，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上次也谈过，就他是有，他已经说他自己已经没有联系了。
那
对对对，嗯，
对，
所以我们也鼓励你就不要再提的。我记得，
其实呢，如果你越提的话呢，他的情绪就会失控了，可以这么说哈。那如果失控的话呢，对你还有跟你的丈夫也是一个危机，
嗯，
是很危险的，
嗯。
那如果说他有行动的话呢，我觉得是要报警的，是报公安的，
对对对对，
因为呢，第一啊，不
要
让你的丈夫习惯了用这个方法；第二呢，就是不知道那一次是否真的会出现什么状况，那去让你们的生命可能有威胁，所以呢，我觉得要小心的处理。那另外呢，十月一号回家是否又跟家人去提到这个事情呢？那我觉得，如果他是承担不了这个情绪的打击的话呢，我觉得你也是要小心啊。如果现在没有证据，他继续出轨的话，那能否你们安静的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让他可以放心。
嗯
嗯，他父母是知道他出轨这个事情，他父母也知道，他姐姐也知道。
所以就是因为他要再回到、
就是、
回老家，就还很有压力了，是吧？
对、
嗯，
所以如果现在没有再发现的话呢，朱姊妹，我们觉得哈，不要再提，反而你们的焦点应该要放在你们重建你们的沟通相处、还有你们的感情，在这一方面比较重要，也比较有价值。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我就是因为他自杀这个问题，我主要是就是想跟他父母表示他自杀的问题，我就是怕他哪一天
我觉得也不用刻意的去提，跟家人刻意再提这一些，也不用刻意去说丈夫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现在所说的任何事情有可能也会刺激他，所以因为时间关系呢，姊妹呀、我们先给你这个建议，就是不要提，那就好，安静跟他相处的里面，好好的就陪着他，好不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啊，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会继续纪念今天每一通电话里面的弟兄姊妹。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